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清晨的时候你召集我们属于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歌颂你，赞美你。你让我们怀着一颗期待的心，让我们怀着一颗兴奋的心，让我们怀着一个肯定的心，我们知道你会把你自己所要给我们的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时间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也都交在你自己的手里。主，你让我们看见在你里面的丰盛。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彼得我们都知道哈，不一定认识他，不过呢我们都知道他彼得失败的经历。可以说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一个名文古今中外哈，这本圣经从古到现在，然后中外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看了都知道彼得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在他身上。那彼得呢，他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对不对？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在四福音里面他的自信心啊，在他跟从主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可以说是完全的表现出来了哈。那么他就是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彼得他仍然这个拍拍他的胸脯啊，他保证他说忠心到底，他愿意和他的老师就是耶稣啊一起死。但是呢他在最节骨眼上面呢，他却三次不认主。这是主耶稣已经还没有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已经说中了他。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他三次不认主之后，主耶稣回过头去看他，我不知道那个眼光是什么样的眼光，但是圣经上却让我们看见导致彼得他嚎啕大哭啊，那这是一种啊极度的内疚或者是懊悔或者是惭愧啊。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我们也慢慢发现彼得他在这一切失败之后，主都原谅他了。特别是在主复活之后，我们如果在看四福音书的时候，特别是在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马可记载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告诉玛利亚还有那些妇女，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但是他把使徒彼得，他把彼得跟他们分开了，他说你们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他特别强调彼得。那我自己在读彼得前后书，然后我就在思想彼得他经历了神丰盛的生命，所以他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从十二节那边一直到第十八节，他把他的心里面的话讲出来了。他要我们这些在他以后的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让我们明白他自己经历了丰盛的生命，他也要我们跟他一样经历这个丰盛的生命。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哈，那么彼得前后书，我自己是觉得说彼得他写这两本书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如果你去看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他一再的强调这件事情。今天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然后呢从第五节到第七节，最后第八节是一个结语哈。那么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在这里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因为我们时间不多哈，所以我不花太多的时间去看本文，但是呢我就是把我自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看到的哈，它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本质，这个丰盛的生命它的本质是什么。第一件事情，这种丰盛的生命只有信主耶稣接待他的人才能够得着。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说他来了是要叫羊，那个羊下面一个小字哈，就是人，或者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他讲的这个丰盛的生命。那么在第一节，在这里呢，他说做主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 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们的信心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因为神的义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才能够信他。然后第三节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要有这个丰盛的生命，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能信主耶稣，你必须要相信他是那位神所差来的，他就是那位，他就是那一位被差来，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给信他的人有丰盛的生命。其实他自己就是那个丰盛的生命，对不对？我们常常引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把它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很难去了解一个人怎么又是道路又是真理又是生命，很难的。但是他自己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第二个，这个生命是活泼的，是活跃的，是有动力的，它不是在一个状态之下，不是在一个不动的状态之下，它是一个用英文讲就是 dynamic 啊，它是会成长的，它是会增加的，它是有动态的，它是活动的。所以在第二节彼得他就写信，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在这个地方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会 multiply 他会增加的，它会成长的，就好像一个树，它会成长的，因为它是有生命的。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对他的这个我们的生命就越更丰盛。我们越认识主，我们越认识神，这个丰盛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能显出来的就越来越多。那么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主耶稣在那里他也讲，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一个生命，弟兄姐妹，永生是一个生命，我们从信主耶稣之后我们就得到了。那么这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是从永远到永远，所以他的生命也是一个永生。永生不是一个时间，永生是一个生命，但是它也是在时间里面。对我们来讲，永生是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就是现在可以得到。当你信了主耶稣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了，不是要等到你死了之后你才有永生的。这是第二个，这个生命是活泼的，它会一直成长。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认识主耶稣，这个生命就越来越丰富在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第三个，这生命已经因为我们认识主，就是当我们信他的时候，神已经把一切的成长的因素通通都加给我们。这是在第三节哈，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了，已经都给了我们了。第四个，这个生命也应许我们能够在世上过一种得胜的生活。这是在第四节他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呢？他说，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过一种得胜的生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胜过从这个世界上来的，从我们自己里面私欲来的这些东西，让我们能够胜过它。他说，叫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因为我们已经跟他联合了。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应许我们，我们能够将神的性情那种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显出来，能够活得出来。这是第四节让我们看见的。你知道第三节第四节啊，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认识神就是一个真理哈。那么就好像世界上我们所观察得到的这些树啦，或者是花啦、草啦，它们的生命一样，对不对？ 当我们要春天的时候，特别在明尼苏达，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要种花，对不对？那么你要去做什么呢？就要去买花种，是吧？那花种很小，可是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在里面。Awesome， 我自己是觉得说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么小一个东西结果长出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树，这么小一个种子可以长出来一个很大的东西。就好像神在这里他已经应许我们，他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就是因为主耶稣，他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把他所有的丰盛通通都放在主耶稣里面，然后主耶稣又住在我们里面，就像一个小小的种子一样。当然现在科学家研究出来又是什么基因啊，又是这些东西啦， sure fine， 但是不是他们造的，是神造的。人也是一样，我们人从最初的一个小小的细胞最后会长大成为一个人，对不对？这真是很奇妙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里面讲说，他说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这个肉体生的，乃是从什么？从神生的。这是一个生命。所以在这里神应许过我们，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会长大成人的，我们可以将那个生命活出来的。弟兄姐妹想想看，我们现在在这次跳出来一下想想看，如果你的小孩有一天问你，跟你讲，他说哎呀，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像你一样，或者是说立马啊，这是我们现在常常流行听到的啊，立刻变成像你这个样子，你看啊，很标志哈，是不是啊？长得这个五官端正，两边都很 symmetric， 是不是啊？该长的地方有长，不该长的地方就不长，是不是啊？那么这对青少年来讲，这是一个 struggle 啊，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是啊？小孩子他可能会这么想，他真的会想说，哇，没有这么多的束缚，你怎么回答他，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牵涉到我们怎么管教小孩子啊？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但是我们想一下，是不是现在的小孩子啊，因为科技太发达了，对不对？什么 iPad iPhone 什么都有啊，他们对生命的成长的态度是不是到了一个地步已经 beyond 我们的父母的可以 fix 的？很多时候我们想想，现在小孩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不听话的，对不对啊？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只是在你家里面，在教会里面也观察得到的，在学校里面也看得到的，难道真的是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因为科技的发达，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他们对生命的成长的态度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了？弟兄姐妹，你们不觉得现在的小孩子知道的该知道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不该知道的事情他们却知道的很多很多？我们要怎么样带他们？我们真的是应该告诉他们，生命是从神来的，生命是由神的律放在里面的，照着这个律，他如果照着这个律去做的话，有一天他一定会成长像你这个样子，因为神已经把那个生命的所有的需要成长的东西都已经放在他里面了。当他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当他只不过是一个细胞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放在他的里面了。他必须要学这些律，他必须要跟着这些律走。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子小的时候有 certain rules， 有很多的 rules， 他必须要去 follow， 他必须要去跟随的。我自己在想，现在的小孩子啊，从外面看来，对不对？我们从外面看来，他们有什么 iPad 啦、iPhone 啦，还有 I have everything 啦，说不定将来，我不晓得哈，也许 Apple 将来会发明一种叫做 IKA， 这是我自己想象的啊，就是 I know all。我知道所有的事情， 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跟他们生命的成长的阶段不相称。小孩子以为他们很多，他们很懂，但是他们却没有到那个地步，这是很 sad。 我们不能怪小孩子，对不对？记不记得你们看过电视广告，一个小孩子穿着尿布，手上拿一个 iPad。 我们做父母的，很多时候我们怕小孩子在学校里面跟不上别人，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一个 iPad， 给他一个 iPhone。 学校里面更那个，每一个人都发一个 iPad， 有的学区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你怎么 expect 你小孩子会不看其他的东西？我们怎么，我们做大人的，我们怎么能够责怪小孩子说他们不做功课？因为他还没到那个地步。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广告哈，这是在台湾的。这个电视广告是这样子，就是画一个小孩子大概两岁，坐在一个摩托车上面，就是这个电单车上面，然后一个大字出来，危险。然后接下去就有一个声音说，小孩骑大车危险。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这样子做。在神的里面，生命有生命成长的律，它有它的时间。我盼望今天我们思想这一段经文，或许能够改变你的想法，你要怎么样教导你自己的儿女。那么接下去第五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就是告诉我们 how to， 怎么去做啊。那么我们还是回到第三节第四节，第一个律就是让我们要完全的信靠。第三节第四节在这里有两个真理，第一个真理就是认识神，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途径，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真神。这位神不是不可知的，这位神也不是不能知的，就好像Human 他们那些人一样，他们所看见就是怀疑主义。他们虽然知道有一个神，他们觉得说这个神是没有办法亲近的，这个神是不可能认识他的，因为照我们人的立场，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他的。这是第三节，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真神。第四节，他讲到神的应许。其实这两节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不但认识他，我们要知道他，我们要认识他，而且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信靠他。如果你希望过一种丰盛的生命的话，你必须要认识这位神，你必须要有他的知识。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以为说知识才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这是真的。如果你去看美国有很多的大学，他的那个标语就是知识带出来的行为，这个没错的。但是很多时候知识不一定能够带出行为，但在这里不一样了。彼得所说的是一种特别的知识，什么知识呢？就是对这位神的认识。那么你不但要认识他，而且你要相信他，你要绝对相信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你要绝对相信他的应许一定是真的，是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你要做什么？你要让这个认识这位神的知识，让他成为你的生命，让他成为你的性情。这就是希伯来书那边告诉我们说的，我们必须要常常的去做什么？去习练，去操练，就像小孩子的生命一样。小孩子不懂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大人的，我们需要教导他们，让他们常常的去操练，常常的去习练。但是 iPad 比我们快了一步，这些科技比我们快了一步，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是神的应许，因着他的话，因着对他的认识，因着圣经上的话，所以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抓住的是他的应许，而不是抓住这个属世界的应许。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认识神。那么我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认识神。 我得到永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认识神。希伯来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那边，他叫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夸什么？我们不是夸我们人的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我们要夸的是什么？我们要夸的是认识这位真神。弟兄姐妹，从圣经上面看，没有任何的其他事情比认识神更叫人兴奋，更叫人高兴，更叫人满足的。我们这一阵子一直都在看传道书，其实传道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清楚，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叫你满足，可以叫你真正的兴奋，可以叫你真正的高兴。你知道神也很喜欢我们认识他，这是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喜欢我们认识他。有一个作者哈，叫做 J.I. Packer， 好像翻译叫做巴克哈。那么在他写了一本书叫《认识神》，他写了这么一句哈，我把它用中文的意思把它讲出来：当你了解了人一生主要的任务就是认识神，而且真的很看重他，我告诉你，你其他的人生的疑惑都会有答案的。你认识什么？神的应许，他让我们知道，一个真正人认识神的人，他一定能够知道神所应许的事情，而且他能够相信神所应许的事情，他能够抓住神所应许的事情，紧紧的抓住不放。这就是彼得他的经历，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这样子做，我们就能够成功的走完了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我们怎么做呢？第五节到第七节哈，其实他就是在讲这些。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当中，我们把耶稣的生命，把他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他的目的不是要人仅仅得救。你知道我们在观察我们四周的人，你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种心态，但是这不是主耶稣的最终的目的。主耶稣最终的目的，所以他才告诉我们说要做门徒啊。我们信了主之后为什么还要做门徒呢？就是这个，你才能够经历到他的丰盛的生命。他不但要人在地上经历这个丰盛的生命，而且在第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不但在这个地上他让我们能够经历丰盛的生命，而且在将来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接下去第九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有这几样，如果有这样子的话，而且是越来越多，哪些事情呢？等一下我们就讲啊。他说如果你们有这几样，你们的生命一定会结果子的。他说你决定不会在认识主耶稣的事情上面闲懒不结果子。所以他就开始告诉我们第五节啊，他说正因这个缘故，就是前面认识神还有神所应许的，我们抓住那个应许啊。那么正因为如此，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要分外的殷勤。你知道彼得在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啊，他说你看，他说你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弟兄姐妹不可以懒惰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追求认识神，要认识这位主耶稣，要认识这位神，我们不够的。他说一定要殷勤，有了殷勤啊，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节制之后是忍耐，忍耐之后加上前进，前进之后爱弟兄。这个是他那个英文字啊，翻译出来就是说啊，我们常常讲说爱弟兄就是 Philio 啊，就是 Philadelphia， 就是爱弟兄的心，跟 Agape 是两个是不同的字哈。接下去他说又要加上爱，后面那个众人的心旁边有点点点，表示原文是没有的，他说要加上 Agape， 就是这样子。到最后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 保罗这样子写，并不是表示说一个一个加上去，这个就好像圣灵所结的果子一样，圣经上让我们看见是九个，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不能够单独追求一个然后其他的就不要了，全部在一起的。那彼得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些都是有关联的。他让我们看见，其实呢有一个人做个比方啊，就好像梯子一样，当你走第一层的时候，你就可以走上第二层，他们连在一起的，对不对？走到第二层就可以走到第三层，最后就走到上面去了。彼得他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如果你这样子做，你就能够经历那个丰盛的生命。彼得告诉我们说要下功夫，要殷勤，对不对？所以他接下去他就讲说，信心要加上德性。什么叫做德性呢？英文有的英文翻译本翻译成 virtue， 就是值得称赞的事情，就是对的事情，神所喜欢的事情，不计较有没有成果，不计较后果是怎么样，不计较别人怎么样去看，不计较别人喜欢不喜欢，就是一种过一种以信心相称的生活。接下去他说，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这个知识就是我们能够分辨真与假，我们能够分辨对与错。这个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因为认识神。姐姐妹，你知道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犯了一次错，就造成我们今天这副德性。所以彼得他强调这件事情，他强调的就是认识神。有了德性，必须要深深的认识这位神。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什么叫做节制呢？就是 self control。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人，你能够分辨出来了，对不对？不合心意神心意的事情，你知道这些是神不喜欢的，这些是神所喜欢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对他的认识，因为你从圣经上面你能够分辨出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知道了这些之后，你必须要加上 self control。 什么叫做 self control？ 就是那些不对的事情你不能去做的。一个没有 self control 的人，一个没有节制的人啊，就好像箴言里面告诉我们，就好像城墙那个一个城啊，城墙被拆毁掉了。一个没有节制的人，你想要帮他成功，你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就是减肥，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想减肥啊？因为我们在美国吃的东西实在是 over 我们所需要的。前一阵子碰到一个传道人，他说我已经减了22公斤啊，哇！你知道在减肥，对不起哈，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姐妹不太喜欢听这些事情啊。那么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想，让这件事情失败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缺乏 self control， 忍耐。接下去他说要忍耐，忍耐呢，它的英文是 steadfastness， 原意呢，它就好像我们要有毅力，而且要有恒心，不但牵涉到我们的能力，而且牵涉到这个时间。即使软弱，也不要存在里面太久。接下去他说进前，前进啊。什么叫做前进？其实就是善行的意思。神救了我们，神召了我们，就是要我们行善。这个善是什么呢？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看见，你知道什么叫做前进。其实他在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和他自己的角色的时候， 如果你是在人的权下，你就该顺服；如果你是 leader， 你就应该 lead， 你就应该引导着别人往前走。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什么叫做前进？加上去的，就是一个人愿意承受苦难，因为知道神让苦难发生，他的真意是什么，对不对？这是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我们是知道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知道怎么样去服侍别人。弟兄姐妹，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和你自己的角色，第二个你愿意承受苦难，第三个你知道服侍别人，这三样你都能够从主耶稣的身上看见。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最后两个，一个是爱弟兄的心，彼得把这个加上来。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他的经历，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那边，当主耶稣问他三次，你爱我爱我爱我，是不是？主耶稣用的是 agape， 他回答的是 phileo， 然后第二次主耶稣还是用 agape 问他，他就说 phileo， 最后第三次的时候主耶稣就换了一个东西了，换成 phileo 来问他，就是说你是不是跟我有这种弟兄，就是 brotherly love， 就是这种弟兄之间的爱。彼得他就不敢讲话了，因为彼得他自己被主，他真的是在主那里尝到了这种 brotherly love。 主耶稣被他得罪了，但是他却可以接纳他。若有人得罪你，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是逃跑呢，还是显出弟兄相爱的心？最后是爱，就是神的爱。如果有这几样，你就会达到那个地步。因为姐妹，彼得就告诉我们说，在第八节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丰盛的生命。彼得他的经历并不是他一直都是顺利的，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哈，那次彼得他们在加利利海打鱼，对不对？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站在岸边，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没有？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打到。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们怎么打鱼，他们就下网打鱼，打到了鱼之后，那么彼得呢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约翰告诉他说是主，他马上披上了他的外衣，跳到水里面。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他跳到水里面他干嘛？如果他那个时候还是有内疚，如果他那个时候还是有懊悔，如果他那个时候还是有惭愧的话，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他会往哪里跑？他会一直待在水里面，他不要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主耶稣的，他要逃避的。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懊悔，我们惭愧，我们内疚的时候，我们就很怕这个人，我们就跟他，就是最好是逃避他，不要跟他面对面。但是彼得，我自己在想，当然圣经上没有明说，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从彼得他的改变来看的话，然后从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自己推想他是游向主耶稣的，他真的是游向主耶稣。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已经赦免他了，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已经抬举他了。这就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不在乎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成功的，乃在乎我们的起点跟我们的终点是在哪里。如果我们能够照着神的这个神生命的律，我们去继续走的话，我们所过的生活就会越来越丰盛。你想不想过这种丰盛的生命？你想不想把这种丰盛的生命活出来呢？今天是12月7号，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了，2015年了。弟兄姐妹，你在这个世界上过了多少年头了？我们中间有很多什么1990几年生的，哇，真的是很年轻哈。我们这些1940几年生的，那简直是。但是弟兄姐妹，丰盛的生命不在乎你的年龄有多大，丰盛的生命是在乎你有没有照着神的律去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有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彼得就告诉我们说，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这位神。弟兄姐妹，新的一年你愿不愿意在读经上面下功夫？你跟神说，你说神啊，我愿意更深的去读你的话，去了解你的话，我愿意更深的能够认识你。我感谢主，过去几年来神在这方面让我很丰富的得着，那当然不是最丰富，但是我很感谢神，照我这个样子我能够了解一些事情。弟兄姐妹，我也鼓励你们，在新的一年里面真的是立下一个心志，你说神啊，我愿意读你的话语，我要愿意更深的认识你，我愿意抓住你自己的应许，紧紧的抓住你自己的应许，永远不放。我告诉你，他会 guarantee， 这不是我讲，这是彼得讲，他会 guarantee 你，让你经历他这个丰盛的生命，愿意吗？我们一起起立。